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时，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儿呢，将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事情的发生地呢，就是高丽王国。高丽王国呀，是王建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这个王朝啊，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一直延续下来。但这个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呢并不好，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在元朝建立之后啊，元统治者发兵攻打高丽，高丽最终不敌，被迫呢屈服蒙元。而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将本是隶属过的高丽啊归并为元朝的征东行省。元朝呢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其目的呢在于通过王室的通婚将高丽牢牢控制在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呢，也是这样做的。从元世祖到元末，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这样看来，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呢，只要把七姑八姨的拉出来读一下家谱，考证出呢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的堂弟的邻居等等，就能把对方说得目瞪口呆，收兵回家。元朝的目的达到了，经过长期的相亲介绍和血缘分配，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室血统。当然了，如果算出到底是哪一辈的，互相之间怎么称呼，还是要翻家谱的。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王室的血统联系，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统治者被赶出朱元后，高丽仍然依附于元朝。朱元璋呢很明白一个稳定边界的重要性，他在明朝建立后啊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意图呢与高丽建立这个宗藩关系。在这个利害关系面前呀，亲情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事情的发展呢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看到元朝败退，高丽王朝国王王专便断绝了与元朝的关系，受明朝册封，趁机呢摆脱了元朝的奴役。然而事情总是一波三折，高丽王朝里啊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他们自然呢不甘心被明朝控制，于是亲元与亲明的势力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后王专十岁的养子江宁君新余继位。这位国王啊是倾向北元的，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呢，哎，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亲请封谥号。高丽国王的谥号呢按例由这个明朝确认。本来事情啊还是顺利的，明朝派遣使节呢林密、蔡斌前往高丽，然而此二人呢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劫当，不但这个随身物品被抢，人呢也被杀掉了。按说这件事儿啊不一定是高丽干的，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干这些活啊就等于在凶案现场写下杀人者系某某，太过招摇。此事啊恐怕是北元派人干的，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阴谋居然搞到他的头上，怎肯甘休啊。他暴跳如雷，收回了给王专的谥号，表示绝不承认新余的国王地位。高丽呢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办法倒啊，只好转而向北元请封，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行省左丞相的封号。至此呢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双方亮出了兵刃， 眼看一场大战又要开打，但刀剑虽然没得商量啊，带刀剑的人却是可以商量的。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洪武20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卫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是个敏感地带，因为铁岭啊，在元朝时候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呢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呢，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辛毓啊，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一要求啊，搞得朱元璋是啼笑皆非呀。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啊，居然异想天开，哎，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要土地，结果可想而知啊。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呢，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21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这支部队啊一共只有近4万人，而他们的敌人呢，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辛毓似乎没有考虑太多，估计啊，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当时的比率，哎，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啊，辛毓对当时的形势认识啊是比较模糊的，但他派去打仗的将领呢，却并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啊，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呢，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啊，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压力，他还是率领军队啊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一咬牙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黜了辛毓，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啊，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考虑，取朝日鲜明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的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朝鲜和睦关系的确定，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促进了电视剧事业的发展。在 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100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流行一时，名《大长今》。
明朝那些事儿，
朝鲜成为大明的属国，北元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日吃沙子。强大的明朝啊，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呢，经过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原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的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啊，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制造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呢渐趋充盈。朱元璋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啊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套完备系统。他坚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呢，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余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啊，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也就是1392年，朱元璋杀掉了40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大家应该还记得他，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呀。他确实是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也就是1394年，朱元璋杀影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有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朱元璋杀宋国公冯胜，这位开国六公爵的摄国仅存者终于没有躲过这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一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了结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啊，他一向对朱元璋啊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享荣华。其实朱元璋啊，并没有完全的赶尽杀绝， 曹国公李景龙，就是李文忠之子呢，袭父爵，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啊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呢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呀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呢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呢，他惊奇地发现呢，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流着口水，支撑着向他行礼。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那眼神中隐含着乞求啊，陛下，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啊。40年前，一群出身贫贱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抱怨，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啊，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啊，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夫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啊，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想来所谓孤家寡人就是如此吧。汤和，活下去吧，在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生死共进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啊。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了，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梁公、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啊，仍然时不时的骚扰边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善耕田，一旦从这个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想再就业那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呐、啊、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的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年轻人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空读兵书，战争不是儿戏呀，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李景龙年纪不大，可这个人除了是李文忠的儿子外，什么都不是。而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就如同以前一样，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朱棣。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 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